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滋味下午茶。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是独立音乐人叶云川老师。叶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有好久不见。
对，因为您都在云游四方啊。我们上次做节目大概就是两个多月以前了吧。
不止了，应该是一月份吧。
哦，哇哦，哇哦，真的是
一月底，
非常快时间哈。啊，您这是刚刚从内地回来，所以呢还在时差当中，感谢您来参加做节目啊，然后给我们节目的增添贡献啊。那么跟我们大家对聊聊吧，就是这么长时间就云游四方，然后到处讲学啊，说音乐啊，那都有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呢？
其实我觉得我主要还是去做音乐和学习音乐吧，因为我最近的一次大概就上周的时间是在整个的东北，黑辽吉、三省还有呼伦贝尔这几个地方，然后在之前的两周呢在新疆、南疆和北疆，在之前呢在湖北，反正就一路总是在走，我觉得我在路上的时间比待下的时间更多一些，所以顺便呢就到处大学这些讲一讲，就是这样一个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所以你刚刚讲得很对，好像就是没多久其实已经有四个多月了。
所以这一路上您又是收集了很多的这个民乐吗？民歌吗？
对，因为我主要是一个是录制嘛，另外是学习基本这种方式。但最近的录制是在东北的那个，因为咱们知道东三省嘛，对吧？黑龙江、辽宁和吉林三个省。那同时呢，我还加上了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所以这次是把这个当地独有的这些少数民族，还有他们大家最熟悉的东北二人转，还有很多都放到了这样一个中国音乐地图听见东北这个包里面。对，
哦，哇哦，那所以这次有些什么样的发现呢？在东北这个区域，
其实东北的民间音乐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它有两块，一块是汉族的这个音乐，因为汉族主要是当时闯关东的时候，从比如说从河北和山东呢闯关东到了东北带过去的这些文化，包括咱们熟悉的就是有其他的那些戏曲，比如评剧哈，还有那些大鼓，就是说书的那些，包括很多民间的音乐。当然更重要他们当地形成的这个二人转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曲艺形式。还有一个东北有很特别的少数民族，比如咱们知道像赫哲族，对吧？然后那个还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哈，这些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大家最熟悉的满族。对，所以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在这里，还有蒙古族啊这些。对，
所以他们的这些少数民族的音乐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语言来唱吗？
对对对，母语基本上演唱还可以，但是说话退化的很厉害。对，有个笑话就最有趣的，有个达斡尔族，其实我们说达斡尔族很多人不熟悉，但是如果讲的那个宋朝时候，那么宋朝北宋主要对抗的一个就是北边的那个民族叫契丹，其实据说达斡尔的基因和契丹是极其契合的。所以那他们有一首歌最好玩，他们唱的时候最后一个尾音类似像莲花哈，他总是拐到东北话里面去。我说不行不行，要回到达斡尔的时候，他们另外一个人就跟他纠正，哦，达斡尔是这么发音。所以其实文化在今天消失的非常的快的原因是因为交通的便捷，因为我们去东北的话高铁非常方便的现在。
所以这个也有不好的这种东西啊，就是文化的互通的那种传播的速度，然后导致呢有一些以前不会流失的这些传统的语言也好，记忆也好，它就会消失的比较快。
这个永远是一个矛盾，全世界的矛盾就是说，你既要生活的便捷，对吧？然后同时又要保留一些传统，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背离的东西。
对，
保留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封闭，对吧？
就我不接触新的东西，对吧？
对对对，你让人家不要用手机，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新闻，那他是保留了传统文化，可是他的生活就停留在一个阶段嘛，所以这个也是不公平的，对不对？但是呢，所以我才有一个很急迫的一个就是紧迫感，就是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会非常快的消失，所以我想我能够记录就最好去把它们记录下来。对，
所以你这次你的这个记录上面，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有趣的发现？
有趣，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的，还是来自一些民族文化的一个差异性嘛，还有地区。因为东北，我们知道东北人的特征是一个，包括我相信收听的人也有东北人哈。那东北人的特征是爽朗，就特别的豪放爽朗哈。就痛快，这个是一个东北文化的特征。但是呢，你比如我之前找黑龙江一个老师，然后呢我找他，我们俩没有见过面，别人介绍的时候，然后他的说话的语气非常的直，我当时就有点受不了，我说这个人好像特别不愿意，好像不礼貌什么呀。但是后来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热情的人，其实有时候是在沟通方式上，对呀，咱们都是南方人，有时候比较细腻一些哈，委婉一些。但是北方人就觉得那个有什么痛快的说，痛快的讲，但他其实非常的善良。这个其实跟气候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你知道最有趣在东北，如果你在冬天在外面，你不停的张嘴的结果会怎么样？
就可能这个喉咙会被冻住。
对，那个有一个那个我们请的最远的那个，就是挨着俄罗斯边境的这个有一个鄂伦春的一个奶奶来，她大概有75岁了，她来录的时候，她说，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零下五十多度的时候让我去。那个时候你肯定说话就特别的痛快，为什么？你说多了一会儿，你就整个人给冻冰了。
而且要迅速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对吧？
没错，没错，这特别好玩。
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在音乐方面，你就是不同的族裔啊，就不同的民族了，他们的这个音乐特色，你觉得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
其实差异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这次包括也请到了呼伦贝尔啊，包括辽宁、吉林啊，他们都有蒙古族嘛哈。那么你说，因为蒙古族主要生活在草原，生活在草原的人呢，他的整个音乐呢是非常流动线条的。但是呢，也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鄂伦春呢，这些呢，他们其实生活在一个森林。那森林的歌声呢，它显然和草原的歌声是完全不同的。对，所以每个地方其实包括有一些农牧地，就是农业地区，它的每一个地区跟它的那个气候啊、地理呢，这个音乐的这个差异就非常的大。对，所以城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书的 rap 的东西呢，就是大鼓。那么大鼓呢，主要在城市当中，因为它是曲艺，它是说唱。说唱的特征是什么？它要讲故事，讲故事有时候讲的长，它讲半个月一个故事，对吧？那么讲故事，你在森林里面，你在草原上，你跟谁讲呢？对不对？所以基本上那边呢，就流传的都是民歌，但是城市里面呢，主要的都是曲艺，就是说唱的艺术嘛。对，然后再升级呢，就升到戏曲。你比如说二人转，它以前最早的名字叫蹦蹦，
蹦蹦，
对。蹦蹦，为什么它叫二人转呢？据说是这样的，因为以前东北的房子也没有那么大，它进了屋以后就是一个炕，一个炕的话没有那么大，给你表演就俩人在那儿来回蹦就可以了。对，这么一个他们当地人说的很有趣的。所以那是到了二人转呢，就是一高级的以后，它就变成戏曲了，所以就是有了吉剧啊，什么龙江剧啊这些呢，它就开始升级。所以最初都是民间，都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从民歌然后到曲艺到戏曲这么一个过程。对，
因为我自己啊有听说一些比如说二人转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一开始比如说在民间一点的二人转，相对来说它的就是说比较规，怎么说呢，就它的内容啊相对来说比较成人一点。
对对对，那个对，所以很多地方都在提倡绿色。
对对对，就是不是那么绿啊。
但是它其实是这样的，东北为什么东北人的语言能力是极强的？
对对，他们太多相声小品的演员了。
但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其实是因为东北冷。东北冷，那个很多年以前我去东北，我就发现这个地方为什么人那么善于唠嗑呢？因为他半年都不出门，那半年冬天那个积雪的时候不出门的时候，大家再围在一起就炕上聊天，所以这么一个训练出了他们特别好的这个语言的能力，对吧？所以那么你讲呢，刚才讲的这些它生活化的东西它就会都有，这是不能缺少的东西，对吗？对。但是我想讲二人转本身的形式呢，它已经它有一个两个结构是最有趣的，一个叫小帽，就是人戴的帽子。小帽的意思就是说在开戏以前呢给你唱一小段儿， 唱小队的目的是在于把人都聚拢在一块儿。哎，我准备正式的唱戏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进入正戏了。所以，哎，这是学到好多很好玩的东西，就都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呈现。
哦，那他这个小帽的话，他是一个引子嘛？就是他
对对对，
是跟接下来表演有关系吗？还是没关系？
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他主要是来招呼人的。所以小帽基本上是那个活跃气氛的，先把人聚到一块儿。一般呢，还都是以民歌为主。就是把比如说咱们熟悉的这些月牙五根呐这些哈，就东北的这些东西呢，就都在小帽里面。对，然后呢他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生动的活泼的一个曲调，先把人勾过来聚拢了，然后呢听我唱正戏了。对，是这样的。
那就热场子的感觉。
哎，对对对，没错，这个是非常生动的。
嗯，
而且他们的内容也特别的接地气，什么猪八戒背媳妇啊这些啊，小毛驴啊什么的，可好玩了、啊、都。
对对
对,
对，东北人的幽默感真的是
天生的。幽默感都在。其实我观察过一个模式哈，基本上就是生活越艰难的地方，人们就会越有幽默感，对吗？
哇！
你发现城市里面的人的幽默感很低，为什么？人们都忙碌于事情本身，每天都做不完的事情，对吧？但是寒冷的地方，你想有半年都不出门的时候，人们就是主要还是靠一个就是一个乐观呢、调侃呢，这么来度过这么一个漫长的冬天嘛。对吧，
漫长的季节。好的，我们说到这儿呢，我们稍作休息哈，回来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叶老师你也稍微休息一下。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呢。您现在收听的是滋味下午茶，做客节目的嘉宾是独立音乐人叶云川老师。啊，叶老师，我们又回到了线上了啊。
对
啊，那就是哎，说到了你到了这个东北去搜集一些当地的这些民歌哈。
其实刚去过新疆是特别有趣的，我鼓励大家，如果大家有机会回中国的话，给大家去新疆去感受感受，因为新疆的那种风光和人文是没有其他地方。就跟其他地方任何地方都不一样，就是因为它多民族，而且那个自然的那些风貌是非常非常美的，让人惊艳。
嗯，
对，
而且他们
刚刚回来
啊，而且他们这个能歌善舞啊，他们这个每一个
对，其实是这样，我因为我在南北疆跑了一通的时候，最有就分享一个小故事最好玩。其实新疆呢，比如说南疆呢，就主要是维吾尔族为主哈，北疆的话是哈萨克族是最多的嘛哈，像伊犁了、阿勒泰那些哈，那么这些，但是呢，每个地方你见到人的第一面通常会问，哎，你是什么族？就是在美国，问你是哪个国家，通常问你是哪个族的。然后呢，他们自己每个民族都能歌善舞，非常的那个最有劲。然后这次去南疆呢，因为很深度的去探寻的话，就会找到了大家很多不熟悉的东西，比如说南疆的最重要的维吾尔族的艺术家木卡姆。
嗯哼，
木卡姆其实他在早期的阿拉伯语里面就是规范的意思哈，就是他实际上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王妃，就是民间的女子被选到宫廷里面，她觉得很无聊，她自己很有才华，会写诗，所以她就把那些民间音乐组在一起，就成了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木卡姆了。对，对，十二木卡姆，对，我们就深度的去探寻。我最有趣的认识一对人是什么？一对80多岁的老人，他们俩是双胞胎。
嗯，
他们俩是姆卡姆的最重要的刀郎姆卡姆的传人。
嗯，
可好玩了。
嗯，那您就是有对他们的这个有做也是记录嘛，也是一边走一边记录。
对，很深度的，但主要是探访。但是呢，其实我们就走到村子里面去嘛，走到他们去。结果呢，他们去别的地方去的时候，结果他们家喝醉酒的一个儿子，他儿子其实也都六十多岁了嘛，然后喝醉酒的一个儿子，然后坐上我们车，摇摇晃晃的从这个村到那个村里面到处开车去找到那个双胞胎的那个80多岁的传承人。哎，可好玩了这个故事。
对，就是60多岁喝醉酒摇摇晃晃开着车，这是什么？
去找他爸。
去找他父亲呢？
82岁，俩人精神好得很。
对，所以您看，您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就是真的是跟这个现在我们在城市里面常常说的，我们要保持身体健康，对吧？以运动为主，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之类的哈。这好像在他们那边都不是一个事儿的感觉。
对他们的生活很天然嘛，包括那个歌舞对他们来讲就是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的东西，对，它也并不是一种很什么仪式，它就生活就是随时需要歌舞嘛。所以那个在南疆呢，维吾尔族这地方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民间音乐、民间的舞蹈，反正一唱就跳，一跳就唱，反正这个集合在一起的，而且都那些你们也知道新疆舞哈，维吾尔族非常美的，
好漂亮，
对，
女孩子好漂亮，
对对对对。
那您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喝酒的时候，你们在一起来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不由自主的就像唱起来呢？敬酒，
基本上是这样的，大家就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跟他们比，咱们就不在一个量级了。
咱本来就是唱歌唱方面就差点都跟他们比。
对，他们是在血液里面流淌的这样一个对音乐的歌舞哈，张口就来的嘛，对，而且就是你到了北疆也是这样的，因为北疆有草原嘛，那个南疆主要是戈壁和沙漠嘛，所以他们两边的文化差异很大，人的性格差异很大，但是都是同样非常的热情的，对。
那您说他们的这个差异很大，就比如说性格呀、啊、什么的，但是他们对外来的客人也是非常欢迎。
对，这个差异主要还是因为我其实这次录完这个东北以后，我就已经中国音乐地图录到24个省自治区了嘛，哈，所以其实我对整个中国的一些大致的风貌呢有了一些理解，就是因为地理的关系。然后地理的差异导致呢，人的性格也好，表达方式啊，都差异很大。对，但是呢，基本上到乡村呢，到底都非常的朴实和善良。
哦，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是不是？
对，我记得我的那个哈萨克兄弟，我第一次去他们那儿的时候，去机场总是他们都会拿上鲜花，你知道在那边鲜花其实还是很稀罕的嘛，对吧？然后呢，吃饭的时候最后到了什么？打包打了20几个包，我就是不行，他们那个有时候太热情了。
对，我曾经要听说一个故事，就是在新疆那边哈、啊，不知道是北疆还是南疆哈、啊，就是比较偏远的小村子，就是非常贫穷的一家人，他们家只有一头羊。当这个陌生的客人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真的就能把他们家唯一的一头羊宰了给这个陌生的客人吃。所以这种热情，我觉得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是找不到的。
是挺美好。我这次去南疆也是因为去了那个乌兹别克，我们去找那个乌兹别克族，因为新疆有就是常年居住的民族有18个民族嘛，后来专门去找那个比较少有的乌兹别克族，因为他才10000多人哈。啊，去到人家里的时候就摆满了水果啊、点心呐、啊、葡萄干儿什么等着你，那个就特别的，就感觉特别的美好那个生活，你知道吧？对，但他们也很关心我们，从北京来嘛，不一样嘛，你会接触到不同的东西，对，大家都很好奇，都彼此好奇嘛，就是这样的，
但是就彼此呢有很大的善意啊，
对对对，是。
那就是他们的音乐方面是不是都是以热情、活泼、开朗为主，还是有一些忧伤的歌？
忧伤也是新疆的歌，我们把它形容为哀而不伤。就是你看起来哀，但它实际上也不伤。为什么？因为它跟地理环境还是这样的，越艰苦的环境呢，人就越乐观嘛，对吧？因为你只有乐观，你才能生活下去。因为我带着我的作曲去南疆，我们开车去，比如说从那个喀斯尔到那个到那个沙特那个地方，路上经过3个小时，全是戈壁。就是一棵草长起来都很困难。这个时候我就跟那个作曲开玩笑说，我说把你放这儿，你自己走回去。你想那个人走几个小时，那个地方你会发现人的生活环境其实挺艰辛的，对吧？当然有的地方有绿洲，但是呢那种艰辛下的话，人必须靠乐观才能活着。所以他的音乐里面呢，他还都是充满着热情的东西。对，所以即使是哀伤也是哀而不伤的。
其实乐观是一种求生本能的啊，你要那个时候你要再悲伤的话，你要再抑郁一下的话，
那就活不下去。
对
对
对对，
基本上没有什么抑郁这一个词儿。没什么好抑郁的。
那他们就是这种乐观的精神哈，但是呢他们面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也好，或者是对他们生活的这个也比较艰辛，所以还挺不容易的那种感觉。
对，哎，好在所以他们就有歌舞啊，
有音乐啊。
其实音乐和歌舞是人的情感最好的一种宣泄嘛，对不对？
嗯，
因为你一旦是有什么不开心，你就唱歌嘛。就小时候 我13岁我就弹吉他，那6岁我也就学会一些唱歌。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你内心想要去表达，想要去宣泄，对吧？
嗯。
那你，因为还有一句话叫什么？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嘛，
嗯，
对吧？当我们很多话没有办法去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唱，可以去弹琴，可以去那个，这样的话就不会让你觉得尴尬，而且你内心很好的抒发。
嗯，就是说不出来，我可以唱出来。
对，所以最近我去，这是4个月的话，我应该去了有8、9个大学吧。
嗯，
这样去讲的话，每个地方我都带给孩子们这种更多积极的东西。我知道他们的学习压力、生活压力都很大，这意味着卷啊，或者是那个就业所有的东西压力。我就说，其实我就希望让他们看到这种积极乐观的东西。对，即使环境很艰难，但是你一定要乐观嘛，要积极嘛，要勇敢嘛。对不对？
而且实际上呢，很多人的环境他比你艰难更多哈，艰难太多了。
对，所以音乐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力量。对，
嗯，好的，我们说到这呢，还是要稍作休息哈。回来以后呢，我想跟这个叶云川老师呢聊一聊哈，他这次呢去讲学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哦。
好的。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自慰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我们的独立的音乐人叶云川老师呢正在空中跟我们大家一起聊天啊。好，叶老师，您这次在国内在很多的大学高校有去做一些演讲嘛，对不对啊？那你刚刚结束的是中央戏剧学院。
对，其实我其实不会专门去讲课哈，因为我主要还是想希望更多的学习和探寻，并且去制作自己的音乐。
嗯，
但是去到某个地方的时候，比如我去湖北的时候，想探寻湖北的音乐，那我其实湖北有一个心愿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可以去尝试，就是敲编钟，对吧？因为敲了编钟，我还问他们。敲编钟我还问他们，我说玻璃柜里面的能不能敲。
想多了想多了。那是
2000多年怕没有敲坏了。
对对对，
但是我后来因为他们有一个专门复制的这个门，然后我就那个当地博物馆的人就带着我把它从头到尾敲了一遍，因为我要去学习嘛哈。那同时呢，我第一任务是学习，第二任务其实我就是要去那个去也可以去表达一些东西，所以去到湖北，我也同时在3个大学里面去做这样一个讲座。对，这反正你去一次学习，同时呢也希望跟年轻的这些学生们一些输出嘛。对，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
嗯，所以去做这个讲座的时候，主要是也是通过音乐来交流，对吗？
对，因为我主要是去讲音乐嘛。音乐就是因为一个是让各个学校，比如说在湖北的话，我其实有华中师范大学，还有中国地质大学，还有武汉音乐学院这样的地方。那么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但是呢都讲一个主题，就每次讲的东西不一样，但主题都是音乐嘛。然后让他们从音乐当中去提取一些力量，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那最终来讲你总要有一个情绪的一个疏导的一个最重要一个方式。另外来讲，你需要情感和灵魂的升华，你靠什么，对吧？其实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媒介嘛。
所以这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啊，那面对的正好是搞艺术的孩子们哈，而且也是天之骄子们。 对，所以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这次反差最大的是，因为我去东北录制我的音乐的时候，在东北讲了4堂，就是3个大学，其中和一个图书馆。那么3个大学其中有一个最有趣的叫长崎大学，就是长春，咱们不是知道有义气嘛，就是造那个最早的红旗，后来奥迪。
对对对对。
所以义气跟学生讲，其实我刚开始讲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天哪，我要面对一帮造汽车的孩子怎么讲啊？我跟他讲音乐有什么意义？
不知道他们能接受度什么的。
好的，没有。后来我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去跟他们分享，效果还很棒的。就是什么？我讲的就是说，主题叫极致与美学，极致。就是你做一个东西怎么把它做到极致，其实这个就已经不分专业了，你不分人了。就是你造汽车你要极致，你做音乐极致，你卖煎饼要极致，对吧？你做个桌子凳子你要极致，极致是一个前提，就是如何把你的品质做到最好。第二个是什么？美学。 对吧？因为你造汽车也好，或你做音乐，或者做任何杯子碗筷哈，它都有一个
审美，
就是一个是实用是最基本的，第二就是审美嘛，对吧？那么你的美学做得越好，你就有越有价值嘛。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奔驰宝马或者什么汽车，它汽车虽然是一个工业品，但它其实是一个艺术品，因为它美学嘛，对吧？所以我就找到这么一个观点跟他们的时候，就发现哎，后来效果就很好。我开始我很为难，面对这些造车的这些孩子们，你跟他讲什么呀？讲音乐吗？就后来发现我们有共通的东西。对，那到了中戏的时候，因为中戏是一个非常人文的一个学校，对吧？人文的学校，我也表扬他们，他们就是学生帮我做的海报，我就说哇，这个做的太棒了，这海报就非常具有当代艺术的这样一个风格。对，所以其实那一个人文的学校，你跟他交流的东西显然就不太一样，所以我就会找到很多，就是我的中戏的主题叫声音的美学，也是讲美学，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我们听起来是一个声音，但是声音当中的差异是巨大的，对吧？因为这种差异导致这个我们如何寻求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场景，愉悦的让人这个身临其境的东西，然后进而受到你的这个影响，其实声音是一个需要一个环境的。所以我就把我在波士顿录音的、纽约录音的、以及洛杉矶录音的、以及中国的到处的各个德国呢日本录音的场景告诉他们，其实告诉他们的看起来是讲声音的场景，其实是讲声音场景背后的美学的东西，审美，对吧？价值取价值观的东西，所以给他们更多一些更开阔的一些超越专业的东西。
我觉得审美这个美学真的是需要去学习的啊，因为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审美。
对，其实这种东西是这样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审美其实和艺术天分一样的，就是说你一定有一个1%嘛，对不对？第一是1%，第二来讲其实是透过大量的这种你接触看到更多。因为以前很早我小时候就听说一句话，就是说就是你去了卢浮宫，那你的油画的审美能力就一定提高的，对不对？为什么呢？你见到很多好的嘛。假如说你想成为一个就做饭的高手，你一定多去吃那些就是很好的餐厅，对吧？那你显然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接触到美，接触的广泛的美以后，你的审美认知一定是提高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最重要的一个路径就是去接触美，对吧？因为你接触了美，你的审美提高，你就会发现反过来你就很容易去寻找到美。为什么？因为美本身无处不在，它缺少的就是眼光。那么问题是你的眼光从哪里来？其实就是从这个大量的接触美的训练当中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去看博物馆啦，要大量的阅读啦，要去看大自然啦，其实都是训练你的这个对审美的这种能力。反过来你回头看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美，一个杯子往那儿一摆，有一束光过来，一个光影打在水上，它就是一个美感，对吧？但是平常可能那个光晒了10年呢，你也没有发现它，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形成这个审美嘛。所以审美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去经过一个长时间就是大量接触之后训练之后的结果。
所以就是你不仅是你去训练，你去接触，然后你变得你就会欣赏啊，就是
是，
对，你就一下就
这个路径就是这样的。如果你都没有去看到过，就好像世界观也是这样的，任正非还是谁讲的，你都没有去过世界，你怎么有世界观呢？所以你要了解世界，你就要去先去世界，对不对？然后你要去了解美，欣赏美，你首先要去看到更多的美。然后这个路径是对于我们小孩子、成年人以及每个人都是最缺一不可的。就好像我长期在这样一个世界到处跑，民族音乐或者传统文化到处去的时候，我就会在传统文化当中发现很多他们的美感。但我这种美是一种提炼的东西，因为我看得多，我就能从他一堆里面去找到他独有的这种美感的东西。
而且每一个人对他看到的东西哈的
感受
也不一样啊，
不一样的。对，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你要去训练的一种能力，但实际上方法也最简单，就是多看
多看
多感受。对对对，
多看多感受。对，因为现在就是因为现在进信息茧房嘛，对不对？比如说我喜欢听说唱，然后呢，就各种渠道就给我全部推说唱，然后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音乐，就叫说唱。实际上，
没错。
对，
对，你要去打破，就是他每个人，我们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玻璃房子罩着的，对吧？那这玻璃房子，如果你没有有意识的去击碎它的话，你慢慢就形成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闭环嘛，一个小圈子，这样导致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生活都变成一个相对的局限。所以我更夸张的时候，2015年我给我自己的任务是什么？我觉得我的大脑已经开始凝固了，像水泥一样的。其实我就说我要拿一个榔头要敲碎自己的大脑，就是要去击碎它，因为时间长了人都会慢慢形成一种固化。对，所以另外一个敲碎的方式最容易的就是你走出去，对吧？走出你的舒适区，走出你的熟悉区，对吧？然后你走的越多的话，它其实就这个无形当中的那种玻璃的东西就不成立了，因为它总是有很多新鲜的空气透过来嘛，它就会影响你，然后你就大脑特别清醒，你的眼光就会特别的通透清澈，
你会更宽广。
对，所以其实艺术就是帮助你提升你的认知的，打破边界的这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特别是音乐，因为音乐是一种抽象的艺术，比所有艺术更为抽象。这个时候你就更多个体的理解，自由的那个解读。
而且音乐相对来说也是最容易去理解，最容易吸收的、
音乐的形式最亲切嘛。对，
你说你有时候看个抽象画什么的，你真是看不进去哈，你也看不懂。
对，对。
好，其实说到这个美学审美真的是聊不完我们先为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还有更多的问题呢，等一下广告之后呢会请教我们的叶云川老师。好，老师您再休息一下。
好的。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独立音乐人叶云川老师。来，叶老师，我们到了节目的最后一段我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说到审美哦，艺术审美哈，或者是平常生活当中的审美，我们要提高的话，我们具体做些什么？
我觉得其实还是从小开始，从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我这次在东北的时候录音呢，同时也有三个朋友的孩子跟着我在一块儿，分别是小学的、初一的和高一的孩子，但跟着我在一块儿，其实呢看起来我带着他们的接触的就是一些很民间很传统的东西，但是最重要它有着很不同的，跟我们日常的反差非常的大。比如说少数民族的服饰，对吧？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他们的语言方式都跟我们日常反差是非常大的，这个就比较容易帮小朋友们去突破他们的，你讲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茧房嘛，对不对？就这种东西就是让你看到一个跟你熟悉截然不同的东西，它这种反差感特别重要。包括旅行的意义也是，因为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于寻找反差嘛，对不对？那么反差当中呢，大量的这种反差当中，你就会找到一种它有一些共同的美感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审美的一个价值体系。就是什么哦，它原来这种，比如说我们看到少数民族的服装，他们很多时候还保留了手绣的东西，他们保留着手绣，就是通常他们有些身上有些绣片，有些什么可能是奶奶传下来的，或者是自己用一个月扎出来的东西，那你就看着那个手绣呢，注入灵魂的东西。我经常去每个地方，大学我也是这么要求，我说我可不可以去吃一次你们的食堂，因为我觉得食堂是一个就是代表着你是身份认同嘛，对不对？你能吃食堂就说明你是亲切的嘛，自己人嘛。可是食堂的时候每次吃都会发现食堂的东西没有灵魂的，如同工业的东西一样的，我们没有灵魂的。但是为什么我说手绣的东西它就会非常有灵魂呢？那一针一线的注入的情感，因为你是那一针一线是注入爱的东西。你比如说你给你的情郎做一个鞋底，以前你一个奶奶给一个孙女做一个出嫁的东西，或者妈妈给什么样的，它其实注入的是灵魂。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虽然是一个朴素的衣服，但是它呈现出的那种就是 就是情感那种东西，那就是很珍贵。所以让这些孩子们看到这种朴素的东西，那他就能找到他的一个普世性，就是原来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但他们的底层的这种爱的东西啊、善良的东西是一致的。那么他就形成了一个他的认知是什么？他既能看到很多生动的东西，但他其实又能找到一个共性的。因为你只有人只有在认同共性才有这种所谓大爱的东西，对吧？你会去关注身边人的，而不是只是关注你自己。所以美这个本身是教会人去爱和善良，对吧？然后去认识到世界有很多的不同，同时呢世界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都是去追求美好。对，我想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逻辑，但这种东西最好是从小朋友开始，对吧？啊、成人就费点劲了，成人，所以我一般不带成人玩，我就不喜欢跟成人在一起，我喜欢跟小孩在一块儿。对，
白纸嘛，白纸和写满了东西的一张纸哈，是相对来说不好那、这个啊。
每次去大学，我们都想去找那个两眼发光的孩子，确实每次在学校都能看到眼睛里面都有闪光的孩子，特别美好。
那比如说哈、如果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哈、接触，比如说旅行啊这样的，那他相对来说，比如说他去听一些音乐也好哈、欣赏一些这种，他是比欣赏经典这些比较对审美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有更好的这个，这叫怎么样？
是的，其实阅读本身，比如说我们看小说哈，读书文学的东西，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审美嘛，对吧？因为阅读，我们之所以一本书成为经典，它一定是经过很多洗刷，每年有大量的小说出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看这些书？实际上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深刻的、美好的这种表达。所以你其实去读经典，对于你来讲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审美的一种学习，对吧？另外来讲呢，你要去带着对所有周遭那我去看的，它有一种欣赏。比如说我这次在那个什么呢，我们在那个伊犁，就是北疆的那个伊犁当中，看到了一种花儿，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花儿，它叫什么花儿名字我忘了。它其实这样的，只有下雪的时候融化那一块它就长出来了，当雪真正完全融化了以后呢，那个花就消失了。所以但是草原上它就一片一片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那边呢比较冷嘛，我正好去的时候那个雪刚刚融化，那个小花就出来了，但是在温度再高一点，那小花就已经干了。所以就是那样一种在这个冰雪寒冷当中长出来的这样一种娇嫩的那种美，哇，虽然它是一个野花，但是你就会被它那个花背后的东西所打动，对吧？因为那个雪，包括那个天上也有雪莲花这些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出来的这种，它其实生命的顽强和它表现出那种美，你就会被它所触动。因为它其实也不复杂，对当地人来说就是路边的野花嘛，到处都是，
而且每年都见的，也许。
对，但是我看到了它背后的东西，生命的顽强和它努力要表达美的这么一种那个，就像一个人的一种，就是你想追求的东西一样的，对吧？对，所以非常棒。
所以这个小花你有拍照吧？
有拍很多照片。我突然把名字给人忘了，因为他们哈萨克族人教了我这个
名字。
对，然后其实我们去每个地方，他就会教你很多他们的文化嘛，对不对？还有很多独特的文化。还有一个，我又回到达斡尔的一个那个话来讲，达斡尔说他们传统的时候，他们唱一首歌，唱的是什么？童年，童年，你们想起来就很美好的，对不对？就这首歌讲的是什么？他童年的时候，爸爸妈妈对他特别的好，掌上明珠，哥哥对他很好，但是直到他嫁到了男方家的时候，他的生活就很糟糕，对不对？所以就是说那后来呢，有一只蝴蝶飞来了，燕子在叫了，是不是家里来人呢？我可以回到我的娘家去了。就这些歌曲当中，其实他就把生活过去就给你描述出来了，对吧？包括他的喜怒哀乐。所以就是艺术音乐其实无处不在的美，它看起来很朴素的一种情感，但其实背后很深，对吧？
主要是你要善于去发现这些东西哈。
没错，其实发现美永远还是前提，但是呢，它的路径是你要去先学习，去看到更多美，你才善于发现。所以，发现是善于是你经过长期的美的训练之后的结果。
对，因为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美？
对，
啊，可以看到它的意义，但是我看不到，啊，就搞了半天，是因为我没有像你一样去学习去云游。
需要的，这个是路径，我认为路径是，你大不了你去阅读嘛，对，
阅读，对
吧？你可以去博物馆嘛，去图书馆嘛，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学习美、理解美的一种方式。然后反过来，你的敏锐的，你就会发现你对美的这个变得敏锐了。对吧？
对，也对音乐也是一样哈，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去到啊音乐之都或者怎么样去像叶老师这样走访很多的这个民间的艺术什么的，但你可以去听，因为像在你们在 YouTube 上面是有频道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频道中国音乐地图，对，还有很多，对
对，
是的，你去听，你去看，你去读，其实就是一个寻找美、学习美的最好的一种方式。反过来，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美，家里面一朵小花、一棵小草、一杯水、一束阳光，对吗？
嗯，都可能带给你今天生活的一些愉悦，精神上的愉悦。
人生本质上我们要去追求美嘛，我们去享受美带给我们人生的意义嘛，对不对？
嗯，尤其现在哈，就在这个繁杂的喧闹的各种事情在发生的这个奇奇怪怪事情发生的这个人世间啊，
对对，更要去寻找美，并且呢从美当中感受到一种，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天山那个伊犁那个山上的那个雪融化之后那个娇嫩的小花儿，就是你看大雪覆盖那么艰难的寒冷的情况下，它也在顽强的开花和生长，你说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嘛，对不对？
嗯，真的哈，非常感谢我们的叶云春老师呢，啊，给他用他宝贵的时间跟我们大家呢，哎，生动的讲了一下美学哈，讲他的一些这个经历啊，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希望呢，很快呢，在下次呢，能够听更多你的故事啊。
好啊。
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叶老师，你们的这个是中国音乐地图，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搜索到，对不对？
是是是是的。
好，中国音乐地图，然后呢，叶老师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他搜集的一些民间的这些快流失的音乐，大家可以去欣赏，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喧闹的这个人世这个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哈，好，
好，美好，
好一份美好。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独立音乐人叶云春老师做客节目，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好，谢谢你啊，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